好，请各位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由我来念。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国度得胜生命要如何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求你解开这一段话语的奇妙，使我们本性得到光照，也赐给我们能力，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彰显你是那位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主，也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的说话和为人的上面，让我们能够彰显我们的确是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圣经中有一本书叫做《箴言书》，它告诉我们说话是一种智慧。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都是一种智慧。该说话却不说话，该不说话却说话，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的智慧。所以你看到旧约的这个最伟大的这个圣者，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大卫，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知道我们口中的言语若不小心，很容易就得罪人，冒犯人，甚至我们如何冒犯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的人个性比较外向，比较好动，所以话自然比较多，就容易出错。有的人的个性比较内向，比较害羞，所以话自然少，不容易犯错。但是不论如何，只要你说话，你就显露出你的个性。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说话的内容和的态度去认识一个人他的生命。今天的经文的确是在教导我们说话，但是这边主耶稣为什么突然一下教导我们要说话呢？那么因为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亵渎圣灵，他们的罪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在针对法利赛人的话，他们说了亵渎圣灵的话，所以耶稣对他们发出了一个审判的警告。因为法利赛人说话说出的那种话，亵渎圣灵的话，就彰显了他们生命的特质。他们不但是属肉体的，他们也是敌基督的。这段经文也提醒了基督徒说话的重要，因为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耶稣把他的教导扩大到个人救恩有关的范围，说话与个人如何面对末后的审判有关，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关系到我们的救恩。但是三十六节他讲到一个字，中文翻译成闲话。闲话是什么？我这个翻译的其实也是不错，但是按照字面解释，很多人就有分歧的不同的解释。 那么有的人认为这是闲话，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语，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言语，那这些话都会受到审判，这是非常严厉的。而加尔文认为闲话是指那些没有益处的不造就人的言语，他要我们不但要敬畏神，要克制，不要话太多，那些诙谐滑稽的那些话，无意的俏皮话，要避免，而且要避免攻击人的语言。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你知道跟加尔文在一起可能没什么幽默感的。法兰斯 R.T. Francis 则认为耶稣的教导必须放在经文的背景中来看，才可以避免这种过度的严格。如果脱离上下文，单从字面的理解这个闲语的话，会造成一种太严苛的现象。当然他这样解释其实也是蛮合理的，过分的解读会导致一种基督徒一种道貌岸然毫无幽默感的那种说话的那种个性，一种要不然就是一种非常压抑的个性。那么这种分歧的意见，让我们去再进一步的要思想耶稣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把经文的背景从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去扩大到这个整个的事件，这个事件当然一开始就是法利赛人用亵渎的语言来攻击耶稣的执事，说耶稣的执事，耶稣赶鬼是出于撒旦，是靠着撒旦赶鬼。所以耶稣一听到人家对他这个法利赛人对他的攻击，他一方面就跟法利赛人做了一个指证，指出他们的错误，这是第一点，说他赶鬼不是靠撒旦，是靠神的灵赶鬼，所以神的国就临到了你们，然后撒旦被捆绑等等的。所以他一方面指责他们的错误，一方面他导出了神国度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他对法利赛人亵渎的语言发出审判，同时在这个结尾的这一段里面，他仍然在启示神国度征战得胜的原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边讲到一个基督徒，如果耶稣的执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得胜的生命 的特质会怎么彰显出来。所以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耶稣在教导国度生命得胜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基督徒国度生命得胜的关键在于基督徒的内心。耶稣赶鬼的神迹一开始就教导我们，这个国度的征战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 supernatural 的 warfare， 是属灵的，是发生在人的内心的。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这个最后它彰显在话语的身上，法利赛人的话语跟一个基督徒的话语，它必须是 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从基督执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圣灵把神的话刻写在他的百姓的内心，他的心就被洁净的时候，他自然从他的话语就彰显出来了。这是从神耶稣的执事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基督徒他认识神的话，他内心顺服神的话，他内心顺服圣灵的统治，他靠着圣灵，他胜过了他自己本性的罪的时候，他必然从他的话会彰显出来。这是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的，国度得胜生命的关键发展在人的内心，关键，但是他彰显在他的讲的话上面。第33节他说，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注意这边的一个是叫做知道，所以这是一种知识。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用了树和果子的作为比喻，作为这边这一段经文这一段教导的一个普通的原则，一个通则。当然我们知道 树和果子的比喻，在登山宝训末了的时候，要警告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分辨假先知，你要从看他的果子就可以分辨出来，因为好树结不出好果子，坏树这个坏树结不出好果子啊，等等，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好果子。那边的果子是讲到这个人所传讲出来的信息，那这边就是你讲出来的话。所以耶稣在这边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他说你就可以知道 gnosko， 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在你的理解力里面必须要发生的事，你必须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一种属灵的知识。树在圣经中通常被比喻作人，或者是一个人的他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那么这个果子呢，就当然比喻说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是他说出来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所做出的行为和说他说出来的话，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生命特质。你很可能很短时间跟他聊天，你就会发现，或者你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慢慢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的特质。这里面的当然是指那些法利赛人，亵渎圣灵的法利赛人的生命特质。那么这边的通则是什么呢？坏树是指那些，基本上是指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那些生命的特质，就是与神隔离的那些生命。坏果子就是没有得救的生命特质所产生的言语和行为。好树是指重生得救人的那个新的生命特质，好果子当然就是从这个生命的特质所产生出来的言语和行为。当然你这边一定会想，难道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说不出好话，就会做坏事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在神的普遍的恩典之下，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道德的标准，不可置疑的。但是他所讲的一切，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与神的国度毫无关系，所以从圣经的角度看他是恶的。你不是属于神的国度，你就是属于撒旦的国度。他的道德标准在普遍的恩典下可以很高，他可以克制他的本性，甚至做得比基督徒还好，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话语的行为中间跟神的国度没有关系。这是圣经的这个观点。所以只要不出于圣信心的都是罪，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讲的。所以那么这个结好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到果子的时候呢，都是与基督徒的这个成圣有关的，与圣灵的工作有关的，与基督徒他靠着圣灵致使他身体的恶行所产生的一个转变的行为言语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基督徒的成圣的道路上，在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条路，才可以结出那个这个果子。所以今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生，他都要与他自己本性所残留的罪不断的征战，才能结出这些果子。因此主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国度得胜生命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必须要理解到这个原则，你必须要从一个人的话语分辨其属灵生命。不一定这个人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知识，他就是有这个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两个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以色列的人拉比希伯来文他可以倒背，不能倒背，他就是顺着背我们中国人就很容易说倒背如流，几乎是这样子，但是他不认识基督。所以丰富的神学知识跟你的话语行为之间它没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这边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怎么分辨， 当然这边最主要的不是要我们分辨别人，是要我们分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时候讲出来的话造成了很多人际关系之间的纷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我那天讲话，我的生命原来是从那个必死的生命之中所发出来的。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失败以后，你就发现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是真的，我里面没有一点良善。所以你必须要一直靠着主，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学习的过程。那么耶稣仔细的讲了这个通则以后呢，我们的话跟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绝对的关系。这个通则以后，他就开始责备那个法利赛人，他谴责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说他们不可能从他们嘴巴会结出好的果子，与神国度有关的，他不但不与神国度有关，反而抵挡神的国柱，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对基督耶稣的仇恨和敌对。他们知道耶稣明明知道他的赶鬼是出于神，他们说他是靠着撒旦赶鬼，所以耶稣用了一个词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如果你去按照希腊文的话，它应该可以翻成，因为他们是毒蛇的后裔 ，offspring of vipers， 就是他们是蛇的后裔。这个东西一写，会懂喜欢读圣经的人，你马上就想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一次出现蛇，第一次国度的征战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所以这样子的用词，把耶稣教导国度征战、撒旦征战的真理联合在一起。前面是跟撒旦征战，创世纪也是撒旦出来引诱神的百姓。法利赛人是神的后裔，他们是属于撒旦的人。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耶和华，那就是在当时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他说，我要把敌意放在你和女人之间，以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按照希腊文翻译是这样的，我要把敌意放在你，就是这个撒旦和女人，就是夏娃之间，以及你的后裔，蛇的后裔，以女人的后裔之间。所以法利赛人就是毒蛇的后裔，耶稣是那位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当然这个是针对亵渎圣灵的法利赛人的亵渎圣灵的法利赛人说的。但是耶稣同时继续的展开了神国度得胜者的一个教导，他向我们启示国度征战的这个场地是指人的内心，因为它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你的话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话跟他的心有关，所以他的心跟他的救恩有关。基督徒的心跟他的话跟他的救恩有关。所以箴言书里面讲的一句话我们都很熟，非常好的一句话，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如果我们按照希伯来文翻译的话，它会更贴切，因为他说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源头是心，你整个属灵的生命的源头是从你的心出来的。那么心是什么？如果你是学医学的，你说哦，心就是那颗心脏，没错，心就是那个肉体的中枢，在身体的物质方面，就是我们的心脏，是维持一个人身体一切活力的中枢。你心脏死了，你这个人就死了，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当然，这是用这个来比喻属灵的意义。这是根据希腊文字典讲的。第二个，它是讲到刚刚讲到是一个肉体的中枢，第二个是一个内在生命的中枢。心是操纵我们思想、意志、情感，无论是 不信主的天然的人，或者是被救赎的人，你的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受到一个东西操纵，所以那个东西叫做心。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心就是一个人思想、情感、意志在最深处活动的那个范围。因为他讲到最深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做这些事，是我们真正的心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的心，我们的外面的环境受到震动的时候，你平常你的心心在什么地方，你的思想情感一直在什么，你的话就说出来，你没有一点力量去反对它，因为那就是你的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口里面所说出的话就彰显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很简单的，当你结婚以前，你非常爱你的太太，你每天都要跟她打20个电话，长途电话一拿来账单高得不得了。等到你结婚了，你工作忙得不得了，电话也忘记打，生日也忘了，你太太气得要命，你的心都不在我身上，是不是？你的心思意念的活动范围完全不在了，这转移了，转到你的工作上去了。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心思意念情感到底活动一震动就出来了。那么我们通常知道我们的人但是圣经对人的心的评价是这样子的，做了一个人的心的评价。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心都很诚实，但是神对心的评价是这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实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这是耶利米书，他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讲到那些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讲到特别是讲到犹大的罪，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因此除非神的恩典临到人，除非圣灵光照一个人的内心，除非你知道神的做事的法则，因为我们的本性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本性，所以他不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真实的状况。这是圣经教导我们，你必须要靠着圣灵在环境之中引导你，不是要定罪我们，乃是要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所以大卫在祷告之说，他说你已经实验了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熬炼我，却找不到什么，我立志叫我的口中没有过失。这伟大的祷告，我们可能求很多的东西，你有没有求过你口中没有言语过失？我好像没有。怎么可能言语没有过失？但是大卫是旧约中最属灵的、最高的一个得胜的君王，那么这个诗篇就是在他征战之中讲的。当然我们知道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正他的口中从来没有过失的那个君王。所以这边教导我们第二个原则，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口中的话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你要得胜，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如果你要在成圣的路上长进，你必须要靠着圣灵检视你自己的话语，知道你自己的内心。当一个基督徒开始知道从自己的话检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知道神是在实验他的内心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知道他神借着环境来熬炼我们的时候，他就开始长大了，他就开始活在恩典之中而不在律法之下。并不是说在这以前他没有得救，并不是说在这以后他就完全，而是他已经变得长大成熟，他开始一直在失败回来，失败之中一直学习。所以基督徒因信称义，虽然不是处在不再处在律法的惩处之下，但是这个称义的信心 他必然会结出义的果子。他必须经过实验，必然经过熬炼，使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中不合神和心意的地方被显露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把那个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我已经交在你手中，那你把它彻底的消灭掉，一战一战的往前进，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或者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一样。耶利米书中有一段经文，非常有意思。他说：“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好像酒在渣子上面澄清，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到那个器皿，也没有被掳去过，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那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寂寞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神一样的羞愧一样。”摩押是什么人呢？摩押是大卫时候以前的一个附庸国，他住在迦南地上，他没有被掳过，没有受过神的管教，所以神用这个酿酒来比喻他工作的手法，把一个人的天然本性中的罪倒来倒去彰显出来。那么神用同样的方法今天来洁净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中我们自己因为自义看不到的地方浮现出来。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先看到事情的本身，我们需要看到神做事的时候，不要看到都是对方的错，看到神做事的法则。因为神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好让他把成圣的祝福赐给我们。那我们常常最容易失败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事情来我们完全看到别人的错，没有看到神的做事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内心，争论就会一直搅扰不休，造成人际关系的破裂。所以第36-37节讲到说，我们所有说的闲话，都将来在审判之中要作为论定我们是义还是罪。所以耶稣在这边把整个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人，所有我们说的那些无益处的话，都要在审判台前被显露出来。那不太很严重的事，搞不好好几天都说不完。雅各书一再强调，我们称义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称义的真信心必定会彰显在什么上面？雅各说的，彰显在我们被制服的舌头上面。其实雅各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说，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我们的舌头要被制服。心里所怀的苦毒所产生的纷争，雅各说的都是从魔鬼来的。耶稣他说都是从魔鬼来说，这讲的跟耶稣讲的一样，是属灵的国度的征战。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要如何从我们一个很清洁经过话语洁净的心长出一个成圣的果子。耶稣神赐给他的蒙拣选者一个新的生命，那颗新的生命被不断的被纯正的全备的神国度的福音浇灌。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生命像一颗种子一样，慢慢的从种子开始长大，然后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之中，按时后结果子，它的叶子也永不枯干。诗篇第一篇，蒙福的人，圣约的祝福。他所有天然本性中所结的坏果子，无论是言语上、行为上的坏果子，无论是在人的面前的所结的果子，还是私底下人看不到的地方的那些话，在他一生成圣的悔改认罪中全部赦免。如果你真是知道这条路的话，而且他的这种私底下的在人看不到的地方的那些言语会越来越少， 他的生命就渐渐长大，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就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慢慢洁净，他就知道如何去胜过自己里面那一个毫无良善的本性，他最后他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因为他一生一直在跟这个征战，悔改认罪，悔改认罪，虽然他会失败，虽然他还会讲闲言语，讲完了以后圣灵就责备他，他立刻在里面他就祷告认罪，所以他可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这边教导我们第三个原则，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第三个原则，你必须从话语中结出成圣的果子。所以第一个原则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认识这个真理，从我们所说的话检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特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败坏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只要看自己。如果别人言语过失，我们可以担负对方的过犯，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我们都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第一个原则，你必须要认识这个真理。第二个原则，从这个我们所说的话检视我们自己内心。所以你常常会发现，原来我讲那句话，我里面带着一种苦毒，带着一种定罪，带着一种不属于神的那些的心思意念情感，把我们的残渣露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悔改认罪，然后我们罪立刻就被赦免了。第三个得胜的原则，我们就顺服圣灵的感动，悔改认罪，在每一次的实验之中学习，继续的一直不断的学习，胜过本性，胜过本性中的邪恶，慢慢慢慢在神的应许之下，在他的恩典之中，我们就可以结出那个义的果子。所以你知道你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的遭遇中和人际关系中，是在神在实验你们吗？是神在熬炼你吗？从你的话，你看到自己心里是否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么你知道这些事都跟你的成圣有关吗？都与基督在你身上的工作有关吗？还是你只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关系，神完全不在这些遭遇之中呢？也许我们有很高的道德的克制力，也许我们当面不会发出不当的语言，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你是否在私底下，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在你的家里面，你如何谈论那些冒犯你的人，谈论我们不喜欢的人，谈论我们不顺眼的人。那么如果你这样做，你是否看到你自己眼睛中本性中的残渣吗？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光照，我们就应该感恩，因为这是出于基督白白恩典的工作，他要更新我们全人，他要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向罪死，向义活。而这个更新的工作就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当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候，登山宝训给了我们一条平坦的大路，圣灵在里面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去顺服神的话，我们就悔改认罪，我们就与人和好，我们就证明圣灵的确内住在我们中间，基督的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他已经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生活的关键。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段话不但光照我们在人面前所说的话，也在我们私底下在家里面所有我们所说的话，都要放在你的审判台前，因着我们一起来到你的 宝座前求你赦免我们以前所犯的言语上所犯的一切的罪过，求你赐下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不但是在公开的场合脱去我们假冒伪善的面目，在我们私底下当我们言语不当的时候，是能力给我们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不断的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好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顺服你的道，顺服你的话，能够与众人和睦，因为这是你在成圣路上要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祝福。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你说你是我们天上的父，要把最好的祈求给我们，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